位观众你们好，谢谢收看海外华人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向您介绍中国学子在美国的留学生活。留学已成为许多华人事业成功的必经之路，而对许多海外华人来说，留学生活是他们旅居海外生活的起步。我们节目组采访了美国三所著名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，听他们谈了在美国学习的经历和体会。我们走访的三所美国高校都坐落在著名的大学城波士顿，除了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之外，还有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学院威斯里大学。据2001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调查，在全美文理科综合大学中，威斯里排名第四位，并一直被公认是全美最好的女子大学。能够到美国这几所最顶尖的大学来学习，是许多中国学生的理想，而其中的压力也一定不小。他们初来乍到，是否能适应呢？
一开学一上课，我刚刚去的时候，怕得要死，真的非常怕。我觉得自卑感非常的强，因为我虽然说我是国内也是学英文的，但是呢，真正老师用英文叭叭叭叭叭叭叭讲的话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情况。
说刚来，也没有车，然后呢也不知道上，就是要来，刚来需要办很多证件，要办各种什么social security 这个什么 residence， 然后也不知道上哪里去 shopping。
最苦的是吃饭，其实其他的不算什么大问题，但我就说我可以吃这些东西，你不能天天让我吃，就这样。
留学是很苦的，除了远离亲人朋友的孤独之外，还要克服许多障碍，适应新的生活。那么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甘愿来吃这个苦，到异国他乡求学呢？
大家还是有点想来看一看的样子，就是还经历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老待在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然后就看到一种生活方式。
我当初想到美国就是因为选择会多一点，比较自由一点，不像在中国的时候会被限制住。然后现在到了这里确实是很自由，可以选我喜欢的课程。
我觉得这儿呢学术思想比较活跃，那你要在国内的话呢，可能没有像这儿 MIT， 如果你那个的话，那一个礼拜有很多报告，其中有很多都是很有名的专家什么。我们要在十号楼250的话，有时候一个月里面有几场，那都是一些很有名的人来做报告，这样你的思路就开阔了，对不对啊？那在国内的话，当然也有时候也能请到，但总究还是一家之言嘛，你能够博采众取的话，那这儿条件是比较好。
一个学生在学业上的收获与老师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。在我们的采访中，几位留学生都谈到了他们的美国老师给他们在各方面的帮助，这些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这边的老师确实是非常的容易接近，他如果你要有什么问题去跟他讨论，他会就是非常很耐心的跟你讲。
有一个老师，有一个教授，我有什么，我去他的 office 之间去找他，然后有什么问题他会跟我讲，一直讲了一个半小时，只要我有问题他就回答我，细心的帮我什么的，就是说非常非常的想让你成功，非常的想帮助你。
我上的最大的班级学生只有30个人，所以老师可以很清楚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，然后有时候碰到老师会一起去吃午饭或者什么，就是大家的关系很好，不是特别像中国那种师生的关系，看到老师想逃或者对老师有天敌的感觉。
为什么在中国看到老师有天敌的感觉？
因为老师要布置考试，然后那些考试很重要，老师又要布置很多功课，老师总是盯着你说你要好好考试，你以后高考会考不上，就那些感觉。不知道，就是会有天敌的感觉。
那你觉得在这儿呢，你觉得这儿的教授是从，当然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关心你，你觉得但是那个角度跟中国的老师生不一样吗？
我觉得这里的教授他 平时碰到你其实不会太注意问你那些学业上的问题，他会比较问你生活上的问题。像他们知道我是中国学生，他们经常会问我在这里住不住得惯，东西吃不吃得惯，不会特别问我学业上的问题。只有在我觉得我有问题需要请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很乐意来回答我。
中国的教育和美国的教育，从理念、制度到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异。那其中最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采访的学生都做了非常精彩的论述。
他们的教育理念跟国内的还是不一样，就是说它是一个相当于就是头脑风暴，像那个 brainstorm 就这样的一种味道，反正你有什么都可以发言，哪怕是错的也可以发言，而且他还这个鼓励你反正说一些不同的东西。
我觉得西方学生教授都会有一种比较开 open mind 开放的观念，就是说喜欢听不同的观念，是不是？然后会非常有趣，大家一起争论一下不同的观念。但是呢，这种在国内的话，就是说老师是权威，就是说他讲什么你只有唯唯是听，就是说你没法都没有勇气去想自己到底怎么想的。
我在国内有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是说我可以不用去上课，然后我回来把书一翻了，把那个什么他发的这个 notes 一翻，我就完完全全就好了，根本不用去上课，然后我一样能考得非常好。但是我觉得这边不太一样，就是说你在这边呢，老师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他能讲出很多书本上你看不到的，并且是通过老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交流，有很多就是新的观点会出来。
在美国的教育，我觉得他基本上是尊重你个人的一些意见，然后呢最重要的我觉得他还是帮助你去学习，就是他让你培养你的学习的能力，而不是说给你知识灌输知识。就是在这边呢来的感觉就是说老师不是给你一个答案，他是从零开始培养你到答案这个过程，他教你这个过程。而国内的我觉得教育就基本上是说老师就说正确的东西是什么，你就必须这么做。
这边的就是 professor 他会讲的时候，他不会把东西全讲出来，他会故意留一些那些提问点让大家去提，然后学生提了问之后，他再把这一点去讲透。那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实际上鼓励你去先去思考，思考之后他再给你回答这个，然后你就会其实对你理解来讲会更深刻。
像这儿 MIT 是非常突出的，他就鼓励你自己动手啊，创造啊。那你要像国内那样，你考试门门得五分的话，那不见得你就能够很出色。你考试如果考得不太好，可是你会动脑筋、会动手的，你还是容易能够干出一些成绩来。那我觉得这个是两种教育制度不一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。
Sir Burbank House 向您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。精致的手工制作，青睐您的多种品味，独到的构思，无上的材料，典雅的造型，独树一帜，顾客至上永远是 Suburban House 的服务宗旨。
欢迎到 Suburban House 参观选购，我们为你提供专业的室内设计服务，为你家居更添品味。
我们采访的学生、学者都谈到了在美国最大的收获不是获得了知识，而是学会了独立思考，以及如何在学术上及各方面尊重和包容不同的观点。
其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观念的更新。观念的更新其实还不是说一些很 hard skill 有什么特别大的提高，或者说什么 finance 我又学了什么东西，没有。其实说我说实话 finance 我在国内拿本书我一看，我可能觉得比如果我认真学肯定还比在这里学得好，或者 accounting 就是学美国，包括学美国的可能还比学得好，不是这样的。我觉得主要的是一些观念的更新。
从这种教育制度下来，就是说可能对一个人最好的一个好处是说今后去想问题之后，我就会去想啊，事实上他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因为他这个人就坏，或者他这个人不对，或者他这个人就通通错了， 而是说他从一个不同的，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出发点，他有他的原因，可能其他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个。那么我觉得，我觉得这点是一个对今后做人，包括你今后进行管理都是很重要的一点。
我的两个导师，比如说吧，他们都是美国学者，都是，他们学术观点有很多很大程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啊，他们经常公开争论，但呢，他们从作为本人来讲，又是朋友、同事。这个东西，像我跟他们学这些年，我觉得我就很佩服这一点，就是，这种在学术上的这种自由，对吧？你不同意见的就辩论的，有时候有点面红耳赤的，但呢，如果你是在作为朋友啊，作为一个人啊，什么，那么他们都是朋友来的。
美国它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的这样一个文化，这个特点，然后世界各国的人都有。现在像我们班上就有，可能会有三四十个国家的同学，来自于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可能每个人的观念或者什么东西基本都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个 common sense， 就是在这里来了，我们都是哈佛的，对，在这里读书了，我们大家都平等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可能某些同学语言啊或者举止啊，大家有点觉得怪异。但是大家都其实保持一种平静的心理，就是说我们尊重这种不同。
除了学习和生活，我们还问了每一位被采访的学生，在他们的留学生活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。一位学生说，他第一次拿到成绩报告单，发现自己得了全 A 是最难忘的。另一位说，他最难忘的是一位他的教授。还有一位学生说，最难忘的是他在学校溜冰时摔倒后的经历。顾瑞在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读书，他上学期在上溜冰课时不慎摔倒，头上破了一个大口子，血流不止。但是这个意外的事故却是他最难忘的。
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非常的 professional， 让你，因为我当时是你，当你受伤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最无助的时候，然后但是他们就是让我就觉得，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，就是说。包括坐在救护车里，就是其实有几个人来，就是他们分别接的我，比如说先是那些 policeman， 他帮我处理好伤口之后，帮我送到那个救护车，就是校医院的救护车，然后校医院派救护车再送到 MGH， 然后里面事实上有几个人，就是一个人接过来，然后另外一个接过去，但是所有人都对我非常的好，然后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啊，我就把你送过去就完事了，他平常就是还跟你聊聊天啊，然后。那个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的舒服，然后特别的感动，然后就是他最后就负责把我送到那之后，帮我把所有的表都填了，然后交进去，然后说最后等到医生来叫我，然后他们才走。
出国留学的确很辛苦，其中真正的收获并不只是一张文凭，而是通过在新的环境中的锻炼，开阔了视野，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，从而向成功又迈进了一步。
我以前很讨厌读书的，虽然说我的成绩很好，但是我是不是真心的真心去读书的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读书是自己真正的理想，就说是读到一本书，然后知道自己在学东西，就觉得心里很快乐，就是说是自己真心在读。
能上哈佛 MIT 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，你现在已经在哈佛了，那你的梦算圆了吗？
现在这个梦是圆了，对，基本就是就上哈佛来读书的这个梦，就是说很小就有了，现在就基本上圆了，对。但是好像自己也在反省，好像觉得就是人生永远没有尽头，就说以前觉得上完哈佛就是尽头，现在根本不是这个想法，就是上完哈佛以后好像想还有更多的事情，就说一步一步，反正就是还得反正就这么走下去吧。